教会是一个奥秘。那我回去就想呢，这教会，那么从主耶稣升天的第一个五旬节开始，那么到今天已经将近有2000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头呢，啊，不同的年代啊，不同的地区啊，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那么神呢，就从这些里头啊，呼召了很多的人，组成了基督的教会。那么从开始的时候只有十几个人，到现在有几十亿的人。啊，你晓得这怎么可能呢？因为我们晓得在社会上，犹太人都啊比较排斥这个外邦人，啊，我们白人呢也比较看不起这个有色人种，啊，即使是城里头的人，有时候都有点啊有点排斥这个乡下的人，就是我们把这些人放在一起都非常的困难，但是呢，在耶稣基督里，让这一切的不可能成为了可能。那么这难道不是一个奥秘吗？那么怎么来理解这个奥秘呢？那么使徒保罗就在他的好几封书信里头，他多次的提到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他用每一个人都很熟悉的我们的身体啊和我们的头来说明教会和基督的关系。他要说明什么道理呢？啊，前两天啊，上个星期我的舌头上长一个泡。那么舌头上长了一个泡，可能是因为上火的缘故。可是啊，你知道长了一个泡居然会影响到我说话，影响到吃饭，甚至影响到睡觉。那么这个时候就让我领教了这个舌头的厉害。啊，本来想着这个五官呢，啊，我们常常讲五官的时候呢，我就在数啊，有耳朵、鼻子、眼睛、嘴巴。那么另外一个五官是什么呢？我不是太确定。结果上网搜寻了一下，那么有两种答案。一种答案呢，认为第五官呢是眉毛。那么还有一种中医的说法呢，第五官就是舌头。啊，那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身体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合一。所以我们今天呢，要从身体的角度来思想教会。那我会从这个信仰、生命和三个层面来探讨。那么首先让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的4章1到16节，让我来读。以弗所书的4章1节，因此我这为主被囚禁的劝你们，行事为人要配得上你们所蒙的呼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宽容，以和睦联系，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位，就像你们蒙召只是借着一个盼望，主只有一位，信仰只有一个，洗礼只有一种，神只有一位，就是万有的父，他超越万有，贯彻万有，并且在万有之中。我们个人蒙恩是照着基督量给我们的恩赐，所以他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了许多的俘虏，把赏赐给了人。他升上去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是也曾降到地上吗？那降下的就是那升到诸天之上的，为了要使他充满万有。他所赐的有做使徒的，有做先知的，有做传福音的，有做牧养和教导的，为的是要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功，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对神的儿子有了一致的信仰和认识，可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丰盛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骗人的手段， 给异教之风摇撼，飘来飘去，却要在爱中过诚实的生活，在各方面长进，达到基督的身量。他是教会的头，全身靠着他，借着每一个关节的支持，照着每部分的功用配合联系起来，使身体渐渐长大，在爱中建立自己。好，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用宝血买赎我们，让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你将我们分别为圣，成为你教会的一部分。我们这些不完美的人，因着你的名聚集在一起，要成为完美，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事情。今天上午我就求你的灵亲自的跟我们讲话，求你祝福我们讲的听的，从你的话语中得到智慧和力量，让我们明白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责任，大家同心合一，一起来建造你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教会的合一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不谈基督教和天主教和这个东正教的合一，我们也不谈基督教里头那么多的宗派啊，他们之间的合一。我们而是把这个重点呢，要放在一个地方的教会啊，就是像我们啊，这个我们的国语部。那么合一首先要有一个基础。那么合一的基础是什么呢？合一的基础就是信仰的合一啊，这个是合一的第一个层面。那么合一不是啊没有原则的一个和稀泥啊。我们你想想看，我们可以和不信神的人合一吗？我们可以和那些拜假神的异教徒或者是异端合一吗？我们可以和那些啊自称是基督徒却否认超自然的神迹奇事的自由派合一吗？啊，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所以从第四节到第六节，那么保罗给出了我们一个合一的基础。那么他简单来讲呢，就是七个一啊。首先身体只有一个，那么合一呢是在一个身体之内，这个身体指的是什么？就是基督的教会。那么保罗不是说啊，把所有的教会都合并起来啊，或者把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和以弗所的教会合并起来啊，他讲的合一不是组织制度上的合一，而是一个地方教会里面的合一。那么第二讲到说圣灵只有一位，合一呢是在圣灵工作下的合一。那么这个圣灵呢，不是你的圣灵啊，也不是我的圣灵啊，是每一个啊每一个人的圣灵。所以呢，我们不能啊说啊，我圣灵感动我要做什么事情啊，我也不管别人的意见，我就要去做。那么别人不同意就是抵挡圣灵啊，我们不能这么说，而是要相信圣灵在你身上工作，也在其他的圣徒身上工作。那么第三讲到，就像你们蒙召只是借着一个盼望，我们所做的一切，无论是我们在教会的侍奉，还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工作，那么都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在教会的身上要得荣耀。那么很多时候呢，人会用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掩盖自己的真正的动机。所以使徒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在纷争和不合一的时候呢，我们要审查自己的动机。所以说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盼望，是帮助我们在面对不合一的时候呢，能够审查自己是否确认我们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否相信和依靠圣灵的工作，那么是否在动机上是为了让基督得荣耀。那么接下来保罗说，主只有一位，信仰只有一个，洗礼只有一种，神 只有一位啊，就是一主一喜一信一神啊，这个四点呢是我们合一的边界。基督徒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那么教会里头只有一位主，一位元首啊，没有哪一个人哪一个牧师他的权柄可以高过基督。所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呢都要服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那么一信呢指的是同一的信心啊，就是我们因信称义的那一个信心，那么也可以说是一个一样的信仰。那么同一的信心也好，一样的信仰也罢，它就是把我们所有这些基督徒能够维系在一起。那么洗礼呢，我们基督徒都领受了同样的洗礼，就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那么宣告啊，我们接受基督的信仰，那么归入基督的名下。那么最后呢，他讲到说基督徒信奉同一位的上帝，这位上帝就是所有基督徒的天父，是万有的父，他是超越万有，贯彻万有，并且在万有之中。所以看到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和一神，这七个一呢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基本内涵，也是我们教会合一的一个属灵的基础。所以教会的合一首先是信仰的合一，没有信仰的合一，教会就没有凝聚力，弟兄姐妹就没有归属感，那么教会的合一就失去了基础。那么但是有了这个同一的信仰，同为神的儿女，能不能自动带来合一呢？啊，我们请看一下下边这张图啊，你们看一下这张图，你能看出这个图上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啊，有的人说是一个鸭子，有的人说是一个兔子，对不对？啊，那么到底哪一个对呢？啊，有人说两个都对。那么既然是两个都对的话，那么如果你是坚持啊，我自己看见那个对，是不是就错了呢？啊，我们再看下面这张图，这张图就表达得更清楚啊。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简单的平面图，我们只是把这个角度转了一下，你就会看到两个完全不同的看见。那么举这个例子是要告诉大家，对一张这样的图我们的领受尚且是如此，那么对于称为是奥秘的基督的信仰，那么有不同的领受就很容易理解了。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初期的教会时候呢，就有了用使徒信经来规范基督徒的信仰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使徒信经哈。那么身体如果啊只靠归属，仍然不能够合一，即使合一也只是机械的合一，因为呢身体本身不是说这些器官堆积在一起啊。那么身体不是静态的，它是一个动态的，是有生命的。如果一个身体没有生命的话呢，它就是死的。所以呢合一的第二个层面是生命的合一。我们看一下第二章啊，下面这一张图片啊，讲到基督徒啊蒙召啊，那么我们是因信被神称为义，成为神的儿女。那么这种恩召呢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反映出来，否则呢这个恩召可能就不是真实的。所以一个人不能声称说他受了啊神的恩召，而他的生命却是没有任何的改变。那么教会的合一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有关系吗？大有关系，因为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和他的生命的品格来自于基督徒给我们的这个新生命。那么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保罗这么说，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活在里面。那么基督徒都是新造的人，所有的新造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 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基督的生命。所以说教会的合一是生命的合一。那么为了要维系这种合一呢，那么基督徒就必须在生命上啊有一些改变和更新。那么具体的讲呢，有这么三点。第一个呢，就是与蒙召的恩相称啊。那么这个是保罗提出的基督教的行事为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准则。他说行事为人要配得上你们所蒙的恩召。那么相称和配得上是同样一个意思啊。在我在上大学之前呢，我们家住在一个学校里头啊。那个时候呢，因为我妈妈是那个学校里头的老师，那么我们有一个邻居，他是学校的校长，他有一个20几岁的儿子，就有一个人跑到他们家来提亲，结果这个校长就婉言谢绝了。他说这个配不上，他觉得是因为这个女孩子条件不够好吗？不是，他说这个女孩子条件太好了，说我儿子配不上。你们有这样做父亲的吗？我想我们做父母的都是希望给自己的孩子有一个条件更好的对象，对吧？但是呢，这个父亲我听了他这么讲以后，我对他倒是对这个校长倒是肃然起敬因为什么呢？因为知子莫如父没有哪一个父亲没有比哪一个父亲更了解他的儿子，或者是更爱他的儿子。弟兄姐妹，如果一个基督徒的行事为人不能和他所蒙的恩召相配，他就是不合格的。你们同意吗？同意哈。那么接下来呢，保罗就具体的指出了基督徒应当活出来的生命品格。在第二节，他讲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宽容，以和睦联系，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那么他这里所说的是基督徒生命要结出来的果子。那么其实和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讲的圣灵的果子都是一致的那么基督徒就是要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要活出这样的生命品格。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他开始就用了一个字叫凡事基督徒要活出基督的生命，这个是我们合一的一个必要的条件。那么有了这个品格，就一定能够合一吗？其实也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教会里头有很多的肢体那么合一还要取决于这些肢体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一点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讲得更加详细我们就来读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12章14到26节，我们一起来读。开始14节，原来身体并不是只有一个肢体，假如脚说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于身体，他不是因此就不属于身体；假如我不是眼睛，所以我不属于身体，他就不能说不属于身体；假如整个身体只有眼睛，怎么能听呢？假如整个身体只有耳朵，怎么能闻味呢？但是神按着自己的意思将肢体一一放在身体。假如所有的只是一个肢体， 所以这段经文讲的都是大白话啊，不需要解释，大家都能够明白。那么就是说，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肢体，没有一个人是例外，所以谁也不应该成为教会的旁观者。那么他讲到神按照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一一的放在身体上，就是说每一个肢体都有自己的用处，谁也不可轻看谁，软弱的肢体呢更需要照顾。那么当我的这个舌头上长了泡的时候，那么我的嘴巴没有不管它啊，我平常比较喜欢吃这些热的很烫的东西，但是呢我的嘴巴就管住了，不能吃这个滚烫的东西，也不能吃这个刺激性的东西。那当有人跟我说啊，说吃这个吃了这个猕猴桃可以治你嘴上的这个泡，我的脚也没有嫌麻烦，赶紧就去商店里头啊买了猕猴桃让我吃。我就是说啊，这个就是肢体之间应有的关系，因为所有的肢体呢同属于一个身体，没有一个肢体是万能的啊。如果一个肢体受苦呢，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快乐。但是呢，不同的肢体难免也会有一些分歧，有一些矛盾和冲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牙齿不小心有时候会咬到舌头，你们有没有咬到的情况？有哈。那么他就是啊，保罗，所以他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你们要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单靠我们自然的人的生命，我们其实是很难合一的。所以啊，神比我们更了解自己，所以呢神让圣灵赐下来这个合一啊，不是我们追求来的合一，是圣灵赐下的合一。那么我们基督徒要做的就是什么？要竭力的持守这个合一。所以你知道这个合一是需要持守，要竭力的持守，不是说努力一下，不是说顺其自然啊，而是说我们有这个责任要啊竭力的持守。那不久前啊，我在我家附近的这个操场上走路的时候呢，啊，就看到一个爸爸带着他的儿子和女儿在那儿啊打棒球，啊，看到这个爸爸有30几岁，他下来以后呢，就在草地上支了一个网子，在这个网子前面一段距离呢，就支了一个柱子啊，1尺多高的柱子，就是上面可以把球放在上面。那么我就看到他儿子过来了，儿子大概有6、7岁。啊，穿的都是全副武装的这个职业球员的这个装饰哈，有那个棒球鞋子啊，短裤，这个帽子啊，都是非常的专业。那么他的妹妹呢，比这个男孩还要小2岁。那么爸爸是教这个儿子来打球，妹妹是负责捡球和把这个球摆在这个柱子上边。啊，我就看到当这个哥哥啊把这一个球从这个上打掉以后呢，这个妹妹就拿那个小手呢把一个球就放在上面，然后他就又跑去把打掉那个球就给捡回来。那么爸爸当然是在那指挥。所以我看到这一个画面以后呢，我就觉得好美啊，都有点不舍得离去啊。所以呢为什么好美呢？就是因为他们三个人的配合啊。那么爸爸啊，和儿子和女儿都派上了用场，他们合作的是天衣无缝啊。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们教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该有多好。所以呢前面讲到教会的合一，说一方面是信仰的合一，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不断地去追求；另外一个方面讲到是生命的合一呢，让我们要竭力的持守。那么还有一种合一，这种合一呢啊，这个经文里头可以读得出来啊，就是同工之间在侍奉上的合一啊。那么这个是我要分享的第三个层面。在教会里头啊，其实一起侍奉是非常难的，但也是最美好的。 啊，有多少人做过一个拼图的游戏啊？我们看下一张图片。当我们打开啊一包的这个拼图的拼块的时候，啊，就像上面这个，你要找到几个，如果把它拼在一起正好合适，的确很不容易。那么我想很多人可能就没有耐心拼下去，可能就放弃了。但也有一些人啊，他会啊坚持把所有的拼块都拼完了以后呢，就拼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那么那个时候他心里的喜悦是难以言表的。那么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上帝的眼中啊，就好比是一个拼块，神按照自己的意思把这些肢体一一的放在身体上。那么只有拼在一起的时候呢，啊，才能够成为美好。所以呢，从第七节到十六节呢，保罗就替教会描绘了这样一个图画。那么他在显示说，教会的合一性和它的多样性怎么能够奇妙地结合在一起。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恩赐的来源。那么第七节他讲到，我们个人蒙恩是照着基督量给我们的恩赐。那么基督自己是教会的头，他将各样的恩赐分别赐给了教会的每一个人。啊，这个原则很重要。为什么基督要把各样的恩赐赐给教会呢？他是怎么能够成就这一件事情呢？那么其实在第八章和第十章就提供了答案。保罗在这里呢引用了诗篇啊六十八篇的话，他说他升到高天的时候，掳了许多的俘虏，把赏赐给了人。啊，这是一幅打胜仗的画面。那么古时候如果是一个王或者是一个将军打了胜仗回来以后呢，一定要有一个盛大的游行。那么这个人这个王呢，他要把他所掳到的这些啊俘虏呢要给这些啊群众展示，然后把他的这个礼物呢就抛给这些围观的群众。那么使徒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是要征服他的敌人，而且他已经得胜了。所以他把这些掳来的敌人带到天上的时候呢，他就把恩赐啊恩赐就给了我们这些人。所有的恩赐都是从他来的。那么到底有哪些恩赐呢？啊，在十一节他就讲了说，他所赐的有做使徒的，有做先知的，有做传福音的，也有做牧养和教导的。那么使徒指的是什么人？指呢什么人呢？是被差派出去的人。那么这些人是特别有意向有梦想，愿意做这个开路先锋啊，他能够开疆辟土，建立新的教会或者是事工。那么这样的人呢比较适合做什么呢？做宣教士和做知堂的工作。那么第二种恩赐是先知，他是能够聆听神的声音，按照神的启示呢能够说预言。那么先知通常能在一个发生的事情中呢，他把自己抽出来啊，他能够想出一个创新的能够啊了解正在发生的什么事情，那么从而想到一个创造性的一个方案和意向。那么这个是先知。那么传福音的呢，他是指带来好消息并且愿意分享信息的人。那么传福音的人有一个特点呢，就是特别愿意在这个不信的人身上花时间。那么他也会提醒这些基督徒呢说啊，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没有听到福音啊。那么这个是传福音的。那么牧师呢啊，他是牧养神的羊，他用温柔的心来照顾别人，所以他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呢，他就会去安慰和鼓励他们。那么牧师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和他的羊在一起，所以做牧师的一定要有同情心啊，并且要有耐心和啊，要有极大的耐心和爱心。那么最后一个他讲到说教师，教师呢是比较追求真理和坚持真理的人，他们乐于花时间在研究圣经的上面。那么然后呢要想办法把这个圣经呢能够解释的清楚， 启发同学把这个圣经的真理能够应用到我们的生活的当中。那么你听了我对这五种恩赐的解释以后呢，你觉得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呢？啊，其实上面这五种恩赐啊是主要的，但没有涵盖所有的恩赐。那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呢，有一个姐妹啊，她没有上面这五种恩赐，但是她有一个恩赐，就是做饭的恩赐。所以她看到这些神学院的这些学生呢啊，都在一边忙着上课，还要做功课，那么没有时间做饭啊，吃饭就是经常就凑合，所以他就自愿的为他们来做饭，他一做就是做了十几年。那么学校能够培养出那么多传道人，当然离不开他的恩赐。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发现和善用神给我们的恩赐。一个啊，交响乐队能够演奏出美妙和谐的音乐，在于呢，每一个乐器的这个紧密的配合。同样呢，那么教会的合一呢，也是依赖于基督徒属灵恩赐的搭配和充分的发挥。那么基督徒的恩赐不是用来收藏的，也不是用来做炫耀的，而是要在教会里头共享。因为什么？因为恩赐是神给的。那么他赐下的目的很清楚，第十二章说，为的是要装备圣徒，承担圣功，建立基督的身体。要装备圣徒，就是让圣徒在真理上，在信心上，在生命上得到装备，可以长大成人，不再做小孩子，在各方面长进，达到基督丰盛长成的身量。那么神给了我们教会很多的恩赐，如果有的弟兄姐妹却没有因此得到装备，他们的灵命没有长大，那么我们就有亏欠，说明我们枉费了这些恩赐。那么圣徒得到装备以后，下一步是要做什么呢？是要去承担圣功啊，就是要被主所用。我们教会里头有很多的侍奉岗位啊，找不到合适的继任的同工，那么以至于有的同工做了很多年还是交不出去。所以承担圣功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么我们接下来会马上会要推选明年的这个执事助理、宣教同工和啊总务同工。那么国语部的很多事工呢啊也需要很多新的同工，所以呢，当呼召临到你的时候呢，你要勇敢地去承担。为什么呢？因为圣功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啊，就是建立神的教会，这个是我们侍奉一切侍奉的一个原动力。当我们回顾我们过去十年、过去二十年所做的很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呢，建造神的教会却不同，因为基督的身体是有永恒价值的啊。那么不久前我们去纽约开会，看到宣道会的创始人啊，宣信博士在纽约牧会时候的那一个礼拜堂，那么现在变成了一个披萨店，那我们就心里头就觉得啊不是滋味。但是仔细想一想，这个并不影响啊宣信博士所牧养的那个教会他在神国里头的永恒价值。那么也许若干年以后，我们现在聚会的这个礼拜堂也不见了，也许地上的这个 SJCAC 也许也不见了，但是呢不要紧，它在天上是有永恒价值的，因为它是基督的身体。阿们。那么侍奉合一的重要性就是在于它的永恒性，因为我们侍奉的对象是永恒的神。所以每当啊我想起合一的时候呢，我就会想到我们的这个春节晚会啊，那是一幅幅美好的画面啊。你们还记得今年的春节晚会吗？ 啊，每一个节目都很精彩，无论是小品还是短剧还是歌舞，都非常的棒。那么我们就是借着这些节目把我们的福音传出去。那么更重要的是，在节目的准备和这个表演的过程中呢，呈现出来的那个合一啊，这个才是最美好的。我记得在这个春晚的几个月之前呢，我们的童工团队就开始筹划组织和准备啊，因为他要确定主题，还要设计这个邀请卡，预备饭食，还要收集这个礼品。那么每个团契都密切的配合排练各自的节目。到了那天晚上的时候呢，即使晚上很早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来到这边要彩排还要这个调试音响，还要祷告，还要这个装饰这个教会啊。那么许多人来参与了这个服事。那么我们有交通指挥的，我们有接待的，我们有打饭的，有派餐的啊，这些都是非常默契的配合。在演出的过程中呢，你看到指挥啊、协调啊，还有这些衔接，其实是更是不容易。那么结束完了以后，我们还要打扫卫生。那么我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些事情都是非常的多，但是呢都充满喜乐，大家是忙而不乱。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是同心合意，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我们教会最好的呈现给上帝，呈现给众人。当慕道友看到我们这个教会的大家庭同心合一的时候呢，上帝就得着了荣耀。所以如果说合一只是静态的，表明的是一个归属关系的话呢，那么生命的合一就是一个动态的它表明的是一种相通的关系。那么侍奉的合一呢，是在于它是永恒的，它是一种配搭的关系，就是我们配搭在一起建造基督的身体。那么在第十五节的最后到十六节呢说他是教会的头，全身靠着他，借着每一个关节的支持，照着每一部分的功用配合联系起来，使身体渐渐长大，在爱中建造自己。你看到我把这个四个字用 highlight 起来，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头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全身就是指的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靠着基督靠着基督。那么第三个讲到关节，关节是对应的什么呢？关节对应的是教会的领袖比如说我们的团长啊，我们的 MA 啊，这些都是教会的领袖。那么这些人是最辛苦的，为什么呢？我们晓得我们的关节是最辛苦的，对不对因为他要照着各部分的功用配合联系起来这个是关节。那么这三样呢，其实算起来都算是硬件。那么有了这个硬件以后呢，还需要第四样是软件就是爱。所以呢要在爱中建立他自己的教会这个是这个就算是我们这个信息的一个总结。让我们来一起祷告。